只有通达生命的真理，人才能找到方向。这一扇大门，佛法可以为你开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索达基堪布在国内外百所高校所叩响的一连串智慧的足音。
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藏传佛教大德索达基堪布百所大学巡讲录。2011年6月11日上午，华师大政法学院佛学座谈，主题是解疑除惑，教学相长。上午8:30，在热烈欢迎的掌声中，索达基堪布步入华中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因为6月10日晚，堪布的新时代需要心灵的教育讲座极为精彩，同学们意犹未尽，强烈希望堪布能再次开示，所以衍生了今天上午的活动。本次活动主要是华师哲学系的全体硕博研究生与堪布交流对话。首先是高新民教授致辞。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人生难得，我们能拥有一个人身坐在这个地方，像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不仅有了人身，而且成为天之骄子，这都是过去修来的，很不容易。佛法难闻，很多人想听闻佛法，但因为业力所致，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能听受佛法是非常稀有的。最重要的是善知识难遇，像上师索达基堪布这样的善知识的确是非常难遇。据我了解，索达基堪布堪称为佛教的法门龙象，不仅是善知识，而且是真正的大善知识。既是佛学的理论家，精通显密，同时又非常有修正。还值得一提的是，上师对汉藏佛教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为有这样一次亲近堪布学习的机会感到非常荣幸。昨天晚上听了上师的开示，觉得上师真正是按照佛教的精神在做。佛教强调五明兼修，通达五明，这方面上师做得非常好。不仅是内明，包括对世间的学问也非常精通。例如他讲到的很多人物，像罗素、堪比，正好是我们这个专业所涉及的。在专业上，我们跟上师也有沟通的地方。例如我们从事的主要工作是心灵哲学，而在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中，包含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厚的心灵哲学资源。所以我们有一个课题，准备今后研究佛教的心灵哲学，尤其是研究藏传佛教的心灵哲学，这对世间心灵哲学的发展将是一个机会。我之所以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因为认识了上师，我们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非常好的机会。这里我不多讲了，时间要留给我们上师。首先请上师做一个主题发言。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昨天我也跟上师提了一个请求，希望给我们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多介绍一下藏传佛教关于心灵哲学方面的思想，关于各大派别的一些基础知识。另外我们也想知道一些关于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关系。上师开示之后，同学们可进行自由问答。今天上午就分为这两个阶段，下面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上师。今天很高兴跟华师大的诸位老师还有研究生博士生在这里共同交流。 交流的内容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首先第一点我想说的是，知识分子应关心更多人的福祉。首先我想简单说一下，作为知识分子，不管老师还是学生，现在应该关心的不能仅仅是自己的专业，或者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快乐，而应该站得更高一点，目光放得远一点。如果你经常关心社会，关心有意义的事情，比如环保、节约能源、关爱弱势群体等，自己的好运也会自然而来。或许个别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这些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问题与自己也毫无瓜葛，用不着去瞎操心。但实际上，假如你关心的问题越大，做事就有了长远目光，事业的成功率也会越高。反之，倘若你关心的范围特别狭隘，焦点始终都围绕自己转，自私自利特别强，那么做什么也不会有一番成就的。因此，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关心大局，关心更多人的福祉，这在大乘佛教中叫做菩提心。从世间的角度讲，它在工作中、生活中也不可缺少，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藏传佛教对心灵哲学的贡献，那第二点就是关于藏传佛教的。藏传佛教中有浩如烟海的理论体系、修行经验，这些十分完整，代代相传，无法用三言两语一一描述。重要的是，藏传佛教关于心灵哲学方面有极其圆满的传承，对此研究哲学的人务必要了解。了解的方法最好是通过藏传佛教的因明推理。假如你研究过适量论、量力宝藏论、极量论，那么依靠因明理的推断方式，不管研究哪一个领域的学问，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过去我在读师范时，也像你们一样喜欢心理学，除了老师讲的以外，自己一有空就去新华书店买很多书。在看的过程中，我心里始终存有迷惑，怎么样也不能解开，直至遇到了藏传佛教，学了唯识、中观的一些理论，内心才豁然明了，缠缚自己多年的疑惑一扫而空。此时我发现佛教中剖析心理的理论非常严谨，并且无懈可击，尤其是结合音明来学习时，任何语言都无法驳倒它。最后自己如枯木逢甘霖般，内心极为满足。从此通过修行的体验、理论的研究，对佛教的信心与日俱增，所以建议大家也不妨试一试。刚才我看到高老师和你们翻译的《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导论》，非常开心，这不是假装的，确实是心里话。为什么呢？因为人不能只为了钱财、地位而活着。也许有人认为这些很好，但我觉得难得的人生要用在追求真理方面，有生之年若致力于此，活着才是最有价值的。以前我追随上师如意宝去很多国家时，并不羡慕那里的建筑，也不羡慕国外的享受，而是看到哪个书店有好的书我就特别喜欢，哪个知识分子求知若渴我就很钦佩。这不是一时的冲动，到现在我仍是如此，相信自己在一生中对求学都会有一种好感。所以当我得知你们这里的很多学子也追求真理，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真的很高兴。我们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格鲁、宁玛、萨迦、噶举、觉嚷，历史都特别悠久，每个传承都有非常完整的文思修体系，尤为值得赞叹的是他们的系统学习，这一点你们有时间应该了解一下。 我曾去过很多大学，但发现大学里的文思方法跟藏地佛学院完全不同。在藏地，很多人求学非常精进，一般晚上睡的时间很短，生活再艰苦也无所谓，只要能得到真理，自己愿意克服一切困难。通过这样的磨练，最后成果也非常喜人。而如今有些大学生求学条件太好了，周围有很多散乱的因缘，自己时常会被诱惑，潜藏的智慧很难得以开发。因此希望在座的同学们要尽量避免乱七八糟蛊惑人心的一些事物，否则自己很容易玩物丧志，无法真正专注于学业。我看你们很多人都在搞翻译，翻译就需要心无旁骛，以保证它的精确度，否则会闹出很多笑话。前段时间有个比较出名的人把我的一些大学演讲翻译成藏文，据说他翻译过很多书，他把译稿让我看一遍，结果我发现他把石女的儿子译成了石头女儿的儿子。其实石女指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人，她不可能有儿子，所以佛教的推理中经常用这个比喻形容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翻译成石头女儿的儿子的话，石头女儿也不可能有儿子，意义上倒说得过去，但却与原意相差甚远。因此当时我看了以后，自己在家里笑了半天。这种现象以前梵语译成藏语时也非常多，故翻译时需要尽量符合原意，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翻译的这些资料，如今人们虽然不一定很重视，但也许在下一个时代对人类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不管他们是翻译还是作品，在生前并没有得到大众认可，周围不少人因为嫉妒故意给他们泼冷水，甚至视而不见。但慢慢的，由于他们的发心很纯洁，作品迟早会对社会有利，即使没有任何的利益，也绝对不会有损害。当今时代，一心一意钻研学问的人越来越少了，人们喜欢引用的词句基本都源于唐朝、宋朝，现在的诗词则如凤毛麟角，也可能是物质太丰富了，以至于人心纷纷外散，根本无法专注于学问、知识和真理。佛教中也经常说，凡夫的心被外境所摄时，自己就开始管不住自己了。第三点，堪布本人对当前教育的忧心。等一会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畅所欲言，互相讨论，但你们在问我的同时，其实我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现在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古人也强调德才兼备，德在先而才在后，有了德才谈得上才，但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吧，总觉得现在学校只重视分数，只重视智慧才华，而根本不重视人的心灵行为。若将这方面彻底忽略，对整个时代是有利还是有弊？你们作为师范大学，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今后在教育学生时是会单单传授各种知识呢，还是会兼顾到学生的人格完善呢？我以前看过一个数据，说是学生在学校里所学到的知识，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真正能用上的只有15%，那么剩下的85%都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古代，孩子们从小就学习《三字经》《弟子规》，潜移默化中明白做人的道理，而如今小学生的课本里尽是讲些动物的故事，学了这些以后对人生有什么意义？其实汉地很多古文化相当好，拿弟子规来说， 我已经将它译成了藏语，许多藏族孩子学了以后觉得受益匪浅，包括现在青海省的很多学校也在大力推广藏文的弟子规。来儒教文化中对同盟教育有许多教研，但如今人们却将它舍弃了。春节联欢晚会的儿童歌曲也是一群孩子边撒娇边唱抱抱我亲亲我，这些对孩子心灵的健康，对他们将来的人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要知道孩子从小所学的知识对他们一辈子都有深远的影响，如果这时候他所背诵的所接触的跟孝顺父母关爱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与现实生活也完全脱钩，那他们的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德育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不知道你们很多老师有什么看法，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一个人这样啰啰嗦嗦的感觉不一定很好，大家相互谈一谈，至少时间会过得很快。好，今天就让我们先听到这里。
在我们人生中，有时候简单的际遇就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白所大学巡讲录与索达基堪布相约智慧的校园。